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塔利班誓言要加紧袭击美国的目标，并且指责美国决定放缓从阿富汗撤军是不合逻辑的。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副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的陪同下，宣布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会把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保持在目前的9800名官兵这一数字。在他2017年1月卸任时，这个数字将减少到5500人。星期五，塔利班对奥巴马的这一决定做出了反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通过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塔利班曾屡次断言美国军队不会结束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做出的虚假承诺只是为了误导阿富汗人民和美国人民。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官员说，巴勒斯坦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镇的一处犹太教圣地纵火。在以色列动乱局势持续之际，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巴勒斯坦城镇纳布卢斯，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夜间使用燃烧弹在约瑟夫墓纵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驱散了暴徒并进行灭火，目前还不清楚纵火对这个犹太圣地造成损失的程度。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境内日趋严重的动乱问题。目前以色列当局正准备应对更大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次会议是应安理会成员国约旦的要求召开的。外交官们说，会议结束后可能发表一项有关暴力问题的声明。东盟星期五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敦促继续努力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基本上避免提及领土争端问题。预计在东盟十国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不会公开谈论领土生索问题。几个东盟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但是北京不愿意在这类场合讨论此问题。欧盟国家批准了一项与土耳其达成的行动计划，希望以此缓解欧洲面临的移民潮压力。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就这项计划进行辩论之际，移民和边境警卫人员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界发生冲突，一名阿富汗移民中弹身亡。据信，这是移民危机开始以来首次发生此类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后，正在出席峰会的保加利亚总统鲍里索夫乘飞机回国。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60万移民抵达欧盟国家，其中很多人先从土耳其到希腊，然后北上。五角大楼说，上星期日向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成功地空投了弹药和装备。这批物资是为叙利亚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战斗人员提供的，他们一直在伊斯兰国据点拉卡以北地区同激进分子作战。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军方相信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已经得到了这批弹药。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库克早些时候曾经对新闻界说，一些空投物资可能落入包括库尔德武装力量在内的其他组织手中。五角大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了纠正，表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组织得到了上述的空投物资。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加强其叙利亚的势力，派遣了100名精锐部队进入叙利亚，来支持遭到围攻的现任总统阿萨德。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发放选票纸张和其他的选举期间所用的材料，为了将在10月25日举行普选做相应的准备。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卢布瓦说，我们希望最晚到20号或者是22号，这些敏感的材料能够发放到各个选票投票地点，我们会交叉检验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些材料等等，来避免选举那天才发现材料不足的类似情况。就在他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在达雷斯萨拉姆的朱利尼尔国际中心成立了一个客服中心。以上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
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K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 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尽弃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上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意愿，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要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啊？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 哎，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Heather 竟然降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她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她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啊！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她的牺牲可就白费喽。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一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 ，Yang Lin，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塔利班誓言要加紧袭击美国目标，并且指责美国决定放弃从阿富汗撤军不合逻辑。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副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的陪同下，宣布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会把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保持在目前的9800名官兵这次数字上。在他2017年1月卸任的时候，这个数字将减少到5500人。星期五，塔利班对奥巴马的这一决定作出反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通过电邮发送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塔利班屡次断言美国军队不会结束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做出的虚假承诺只是为了误导阿富汗人民和美国人民。以色列官员说，巴勒斯坦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镇一处犹太教圣地纵火。在以色列动乱局势持续之际，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巴勒斯坦城镇纳布卢斯，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夜间使用燃烧弹在约瑟夫墓纵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驱逐了暴徒并进行灭火。目前还不清楚纵火对这个犹太圣地造成的损坏程度。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境内日趋严重的动乱问题。目前以色列当局正准备应对更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会议是应联合国安理会国家约旦的要求召开的。外交官们说，会议结束后可能发表一项有关暴力问题的声明。东盟星期五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敦促继续努力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基本上避免提及领土争端问题。预计在东盟十国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不会公开谈论领土生索问题。几个东盟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但是北京不愿意在这类场合讨论此事。常万全在会议开幕式上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欧盟国家批准了一项与土耳其达成的行动计划，希望以此缓解欧洲面临的移民潮压力。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就这项计划进行辩论之际，移民和边境警卫人员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界发生冲突，一名阿富汗移民中弹身亡。据信，这是移民危机开始以来首次发生此类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后，正在出席峰会的保加利亚总统鲍里索夫乘飞机回国。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将近60万移民抵达欧盟国家，其中很多人先从土耳其到希腊，然后北上。峰会结束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对记者说，他谨慎乐观的态度就在眼前。五角大楼说，上星期日向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成功的空投了弹药和装备，这批物资是为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战斗人员提供的，他们一直在伊斯兰国据点拉卡伊北地区同激进分子作战。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军方相信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已经得到了这批弹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早些时候曾对记者说，一些空投的物资可能落入包括库尔德武装在内的其他组织手中。五角大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了纠正，表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组织得到了这批空投的物资。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加强其在叙利亚的势力，派遣了上百名精锐部队进入叙利亚，来支持遭到围攻的现任总统阿萨德。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发放选票纸张和其他选举期间所用的材料，为了在10月25日举行普选做准备。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卢布瓦说，我们希望最晚到20号或者22号这些敏感的材料能够被发送到各个选票地点。 我们会交叉检验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些材料等等，来避免选举那天才发现材料不足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亚。这个星期，中国官方宣布分别判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杰敏16年徒刑，以及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13年徒刑。在这之前的几天，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调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周永康的两个亲信做出这样的判刑，有什么样的考量？苏树林的落马是否表明习近平仍然高举着反腐的大旗，还是意味着反腐将告一段落？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前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赵先生，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我想先请教您谈这个反腐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对蒋杰敏和李春城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刑，就是分别是16年和13年的徒刑，这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这个我刚过看过这个关于两个中共的那个所谓的大老虎啊，被判刑，一个16年、13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
那么从这个判刑的这个量刑点上看，相对的这个是比较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些日子有这个徐才厚被判刑的，不是徐才厚这个，在没有判刑之前，没有进入这个审判之前就已经死掉了。那我们都知道，我在香港时候呢，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报道，就是徐才厚家的一个保姆跟我一样的姓，也姓赵，在香港就存有100亿的这个巨额的资产的那个款项。那么被这个香港廉政公署发现以后，把这个人抓住了。抓住了呢，当时就要取保候审的经费就是就有这个3800多万之多。事后这个保姆就又逃回大陆，据说这个驻港部队有关那个官员还协助他潜回这个内陆。那么他，你想想，一个保姆就存有上百亿的港币，他一个账号里就有这么多的钱，那徐才厚该有多少钱呢？就这样的腐败的事实如果公布于众的话，我想对这个中共自己的形象也，他们知道这个分量是什么，所以，蒋杰敏和李春城这个量刑点比较低，起刑点比较低，起刑点比较高，但是审判的结果呢，却出乎人们的意外。这相对呢，就是说，如果我相信这个蒋杰敏的这个财产绝不是10万、100万，甚至这个他都不如这个周同海的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最近前赴后继这些事，近年来中共官员前赴后继这腐败的事是一浪高过一浪的。
对，我们看到有些什么股长、科长的这个贪污的金额都高达上亿美元，这个上亿元人民币。
所以这个再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开十九大了。如果这个习把这个量刑点放的这个过重的话，那么可能十九大有一个人事安排的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在这个量刑点把他判刑的年限降低了，就是他会把这个反腐的大旗收起来，应该不是这样。
好，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当局对蒋杰敏和李春城这样的一个判刑？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很简单，这是清理旧账。因为马上呢就是要开18大五中全会了，那么开了这个以后啊，就要进入19大的人事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呢，旧账必须要清理， 这两个周永康的所谓门下走狗吧，就尽早的判刑，然后就让这个事情就尘埃落地。苏树林应该也是属于同类的考虑，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他抓出来，也是彻底清理这个周永康的势力。
嗯，你苏树林这个福建省的这个副是副
省
长，在任的省长和副书记，那么他我看到有就是说，实际上他是这个是第七个落马的这个十八届中央委员啊，
对，
是第十八个落马的这个中刚才说第七个落马，实际上就是十八大之后的哈，这个十八届的这个中央委员是第十八个落马的中央委员，也是今年第23名落马的这个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为什么要调查苏树林？您同意这个何建女士分析，就认为也是要清理旧账，因为他也是属于石油帮的这个。
他不仅仅是石油帮的问题，他在福建的那个，就是王岐山经常讲说，这个十八大以后有些不收手的官员，那是要重点打击的，而且是将来有可能在这个提升的路上，重点培养的这些官员也要重点审查。那么苏树林呢？我曾经这个在去年对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采访，就福建东南汽车城，这个征用了将近5000亩的那农民的土地。那上次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台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就是每个农民只拿了800块钱。那么这个事儿呢，这个钱东南汽车城钱，当时省政府应该是给了3亿的这个，就是在习离任的时候。给了3亿的土地补偿款，就是让财政马上拨回去。
对，
这个调查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派我去进行调查的。那么习已经做了个批示，让财政厅把这个钱拨回去。结果呢，这个新任的市委书记何立峰就让他弟弟去搞这个大学点开发。这十几年间呢，他不断的这个向中央汇报说农民钱已经给了，事实在何立峰自己家族在用。那么到现在农民也没有拿到这个钱。那么我离开了中国改革，后来又出了国，农民不断地找我，我也在问这个话题。曾经给何立峰的秘书也打过电话，他秘书说啊，钱我们都给了。到去年，这个农民这个请北京的律师李百光、关安平啊，到这个福建去这个行政复议，要求信息公开，你给的钱到底给哪儿去了？那么曾经呢，我也给苏树林的办公室打过电话，你这个行政复议，你向人家信息公开没有？那个复议给没给过这个答案？省政府给没给过答案？他们就是不置可否。那个过去新官不理就这样，我们不管这事儿。同时呢，苏树林又派人到北京去这个找路子摆平这件事儿。那么我们这个博讯这个做过报道以后啊，这个香港的媒体也有做过报道。做过报道以后，中纪委巡视组特意去找了农民，找了农民，就是在此之前我们报道是这样，就农民到哪里去找巡视组？巡视组的电话打不通，地点在哪儿住不知道，如果到省纪委去找就抓人。那农民特意跑到香港去，那我说你对着这个，中纪委的巡视组，甚至是对着这个中纪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你就在讲。农民就说，哎，党中央反腐败是不错的事情，但是呢，什么时候反腐败的阳光能照耀到我们东南汽车城呢？3亿的钱到现在还没有给。那么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巡视组有个回应。没几天就派人去派车，把农民从家里接到那个他们住的地方，告诉他我们已经关注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再耐心等待一段。那这期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苏树林是阴一套阳一套，还是完全都是阴一套？那习自己批示的事儿十几年都没有解决。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前些日在这个福建巡视，我想他不会不问这个东南汽车城的事儿。那么东南汽车城这个案子直接跟这个张高丽和这个何立峰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张高丽是负责这个管工业的，汽车城现在已经转移给武汉的这个第二汽车制造厂了。那么他们拿了70亿，农民呢依然没有得到钱。现在这个农民的补偿的钱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关平先生给我反馈的材料，变成了闽侯县县委书记持有股份，农民没有股份，地方政府没有股份，由县委书记持有股份5%。那你县委书记代表谁呢？代表国家，代表自己，还是代表这个县里，都说不清，是他的名占有股份。那这个腐败不腐败？ 这个苏淑林，我已经把情况告诉给苏淑林那个办公室了。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们要不要处理？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回音，他是怎样进行处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案附件的。
嗯，好。那么何庆林女士，我们知道就是像苏淑林受了调查这个消息，实际是在这个中国国庆长假结束的这个即将结束的前半个小时宣布的哈。我看到澎湃新闻的报道，就是说中纪委在10月7号深夜抛出这一条重磅的消息，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那您怎么看待中纪委这种比较经常使用一种半夜打虎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这是那个中纪委呢故意增加神秘感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这种做法也不必要多探讨。但是关于苏淑林呢到底是为什么落马呢？其实目前呢根据国内的报道啊，在8月份财经就发了一篇东西，就是讲那个一个商人，就是叫做徐金华的，跟那个安哥拉油田，在开头就谈到一个中石化一个发了8年的那个信用卡被回收，一个就是给徐金华的，一个就是给这个一个神秘的安哥拉商人，是个中介。那么就是我查了一下，其实呢苏淑林的任职经历是这样，他基本上就是在石油系统任职，2007年呢接任这个陈同海任中石化经理，2011年到这个福建，习近平是2002年离任到浙江省去做代省长，中间呢相差了快10年，所以呢就是这个苏淑林吧，国内呢好像报道对于这个造盐碱的这个汽车城的案子呢，重点不在这里，还是在这个中石化那一头。当然赵岩先生讲的，因为他经过调查，应该说苏淑林至少有一个接任省长以后啊，接任副省长以后，是省长，做的不利的，就是没有查这个腐败的案件。但是他自己跟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少关系呢？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有太多的直接关系，所以从整个动向和这个苏淑林的任职经历来说，应该还是清查这个周永康的余党，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石油系统内，它被认为是这个石油系统两个虎的一个东北虎哈。其实很多人对苏淑林的看法是说，觉得他能力其实是非常强，之前都被认为是找不出问题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干部，那结果就成为18大后首位这个落马的这个现任的一个省长。那您刚刚提到以前其实跟他也打过交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说他工作能力非常强，
我看到有报道这么讲，
我也不完全同意。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强字的话，那就说在他的任上，这个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本来这个国有其实谁都没有嘛，那么在他的任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工作，比方说这个他做这个中石油老总的时候，中石化老总的时候，你像这个辽河油田啊，大庆周边油田啊，以及这个吉林的松原油田啊，很多的油田都被他这个通过各种关系那个进行这个像这个民间的这个私有化。那这个我不反对私有化，问题是你怎样私有化才是关键。包括这个山东啊、河南啊都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中石油有一个这个巴基斯坦油田，那么这个收购的计划是国家能源局和这个中石油出了钱搞了这个前期的调研，但是呢最后到落实到买方的时候却变成了这个香港的联合能源集团公司。那么这件事儿我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清楚这件事儿？就是香港的联合能源的集团公司跟我原来所在的90年代初我所在的这个东方企业集团有着这个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方集团在创立这个新华人寿的时候，那个是最大的这个民营企业股份控股企业之一。那么在新华人寿 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允许新华人寿这个对外方出售股权的，但是东方的老板和这个新华人寿的这个当时的 CEO 叫关国梁，东方老板叫张宏伟，他俩却把新华人寿的股权背着国家卖给了苏黎世银行。那么从在没卖之前，从苏黎世拿了一笔这个公关费，这就是李小林，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这个去了一趟瑞士，这个给当时那个苏黎世银行给了1765万美金，这个钱就被张宏伟既不交到公司，也不交到这个国家拿到手了，在美国呢办了一个东方的分公司，也不是东方我们大家的，而是变成他个人的了。他又从中移出700万美金，到香港买了一个特仕泰的壳，这个壳最后变成这个联合能源。那么国家出了钱去这个论证调研收购巴基斯坦的这个油田，最后变成张宏伟个人的了。那我在香港打官司调查这件事儿，我为什么在那儿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间有去有回呢？就是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儿是由苏树林和这个黄轰这两个人，黄轰是苏树林在大清油田时候的那个副手，他们两个人主导的，就是把国家利益这个变成了这个张宏伟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 ，OK， 好，何庆莲女士，那刚才那个赵岩先生提到，就是说他不能力强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在他任内国有资产流失很厉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说，苏树林的确是很少年得志的这样一个官员，我们看到他是62年出生的，那现在已经就是在被调查之前已经是做到了省委副书记、省长这样，而且是18的中央委员。那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升迁那个官路上这个历程，是因为得到了这个周永康的一路提拔才会如此这个得志吗？
是这样，关于这个中共官员的能力强吧，我觉得要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呢，就是他确实会办事，但是这个同时他又会照顾这个自己关系网络的上下平行关系，让大家都得利，这样的人呢才会升迁得快。我觉得苏树林吧，刚才从赵岩先生介绍的这些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个什么呢，国内的报道看来呢，应该说苏树林是从各方面看来都能力强，但是这个能力强不是单纯的理解为办公室的能力，还有办私事的能力。如果只具有一样能力是得不到提拔的。比如如果只会专云办事，那就像谷君山一样特别容易出事，招致各方面积怨。如果你只会办公室的，不会打点上下关系，是没人提拔你的。所以我觉得讲苏树林能力强，从这方面理解就可能就比较合适了。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十八里来落马的有其他的6名中央委员，分别就是这个国资委主任蒋杰敏、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青山，还有就是令计划，另外就是河北的省委书记周本顺，以及这个安监总局的局长杨栋梁。那么从这些落马的这个中央委员里面，我们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端倪来？就是中间有什么规律可循吗？为什么是这些中央委员落马了？
当然了，这个跟这个江和湖的时代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呢，江呢是任上海和江苏的嘛，湖呢就是任这个共青团这个系统的人嘛。你说党内不搞山头不搞宗派，但事实上这个山头宗派在过去的20年间，甚至从这个毛一开始掌权的时候开始就是存在的。你说想消这个山头那怎么个消法？我相信你说的上述的这些官员都跟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腐败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这个元素。
那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这个18的这个7名中央委员落马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这个落马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权力斗争。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应该说呢，这个体制性腐败是已经是渗透到党的各个系统。那么这落马的这些官员，不一定呢，就别的官员呢更值得支持去抓他们。应该说主要就是站错队。
好，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提到王岐山 其实刚最近才从这个福建调研，他在调研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要么要改变，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请张先生谈谈，为什么觉得中共的官员为什么很多不查就是好同志，那么一查就成为阶下囚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刚才何青莲女士所讲的，他也不完全是，他体制性的这个腐败决定着官员升迁的路，在过去的很多年间都是你不送礼，你不请客，你不送大礼，不花钱去买。我们都知道，说刚才说到这个徐才厚，徐才厚当军委副主席的阶段，他是主要管军队内干部和人事的。那么军队的干部人事状态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就是中纪委和军纪委所掌握的大约有3年前，就是十八大以后统计，大约有236个将军，其中有6个上将，都是这个资产超过1000万以上的，而且呢，像徐才厚这种就堪比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和珅了，是吧？
是。
那么你想想，236个将军都是这样的腐败，那部队升迁状态是你今天这个师长要调走了，那么谁想当这个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想当，那好，对不起，团长、营长你就开始集资，完了往上送钱，变成这么一种状态，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那回过头来，组织系统也是同样的。为什么组织部权力大？就是组织部，我坐在这儿，你要到北京来孝敬我，你要买官，你不买官，你不送钱，对不起，你的升迁的道路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刚才提到王金山，其实他在福建调研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认为党纪这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这个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那么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调查的呢，只能是极少数。那么何青莲女士，您认为他这个话是否是表明，就是说这个今后这个抓大老虎这个动作会就是接近尾声？您怎么理解他这段话？那在他说这个话之后，我们看到苏树林就被受了调查，是因为就像您说的，说他只是清理这个余案的一部分吗？
应该说还是清理余案。王岐山呢说这个话呢，也是一种策略。其实王岐山的谈话吧，从他呢接掌这个中纪委以来吧，应该说是时有变化。一回严厉，一回宽松，一回让这个贪官们看到反腐要停止的希望，一回呢，又抛出一个来，所以呢，中纪委自己很得意这种手法，叫做用兵呢是水无常形，意思就是让你琢磨不透。但是呢，应该说现在外面就是这个官僚系统吧，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被动的等候这个和这个什么呢？中纪委，那只手什么时候来抓他们？目前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和整个官僚系统呢缺乏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就是他自己谈的说的，主要是这个政界，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像就是那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啦，还有就是这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啦。这些官僚系统是最最不爱听的。那么王岐山谈的反腐和习近平时常呢背书一下的反腐是官僚系统最不爱听的。那么驾驭整个官僚系统的实际上是国务院系统，国务院系统呢需要他们发展经济，需要提高这个地方这个财政收入，结果现在地方官僚呢既没有积极性，也找不到方向，所以目前中国的政治运作基本上已经变成了高层和这个基层已经完全脱节，就算是反腐，目前呢，其实民众最大的意见就是要把反腐呢深入到基层，我们这面前的官僚系统才反腐啊，才腐败，就是从这个县一级，还有村里的农民说的是村一级都非常腐败，什么时候才能反到这时候来？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系统现在呢上下不对接，就是这个党务系统和这个政务系统缺乏一种有效的 对话机制，目前呢是一个常态，我觉得也很奇怪，想看看习近平站还能运作多久啊。
由于时间关系，非常遗憾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何庆莲女士的点评与分析，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